我是王新元，能听清我说话吗？今天呢是过完春节，咱们第一次上课啊，所以呢也是大家可能也是很多人都第一天上班了啊，所以大家在业余时间呢还能坚持学习中医，我觉得这个精神可嘉呀。我们学的这个课程呢是医学十三经。是要想学明白中医啊，应该说是也是一个捷径，也是一个方法次第。就是大家把这十三本书如果真的学好以后，那么你就可以在中医上呢可以讲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啊。我们已把前边的这个四小经典已经学完了，所以如果大家呢真的把四小经典学明白了，应该说呢在当今这个时代呢已经是水平不低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四大经典啊，伤寒金匮啊，这些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医之人呢能够给人解除病苦的人呢必须得掌握的，这里有很多具体的大法。那么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啊，这是中医的根本经典，所以你不管是用中医来养生还是治病，不管你是用中医作为你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干什么，都必须把黄帝内经学会了，这是只要你是号称学中医的人就必须得掌握的。当然黄帝内经的内容非常多啊，大家不可能说这一在短时间内都彻底掌握，而且即使你用一生的时间也很难说把黄帝内经完全学明白了啊。但是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呢我们就受益啊，所以说受益是肯定的啊，受益多少呢看大家学了多少。当然我们这次课程呢是黄帝内经讲完以后呢讲这个难经啊，然后伤寒金匮神农本草经，这是中医的四大经典，这是中医最根本的。所以黄帝内经呢虽然里边方子很少啊，但是它是我们医学的根本，所以无方之书比有方之书啊还要高啊，而且有方之书是来自于无方之书的。所以说这个内经呢即使大家不想学会看病啊，就是说自己养生也必须要学习啊。因为我们经常在比如微信啊这些地方呢经常探讨这个养生之道啊，大家经常在微信上啊不是说到心灵鸡汤啊，就是说到这个什么养生方法呀，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啊，那这些有没有个标准呢？就是养生怎么是对怎么是错的呢？它的最高标准实际上就是黄帝内经。所以大家学一学黄帝内经，对中医文化有所了解，即使在养生方面你也不会上当。所以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微信呢 啊微微信信就行了，因为什么呢，上边讲的养生之道啊中医知识啊大部分呢都靠不住啊，确实也有靠得住的一小部分啊，关键是现在大家信息这么多怎么来鉴别，所以必须要学点中医，要学学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所以作为一个文化啊，作为这个养生学习都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黄帝内经啊前四篇啊，就是叫我给起名叫养生四篇，就是养生最重要的，它讲的就是精神气血人的四样最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已经讲到了第四篇了，第四篇呢就叫金匮真言论。我们上次讲了一半啊，为什么叫金匮真言论呢？这个匮呢就是通我们说柜子啊，这个柜子的这个柜，也就是说用贵金属做的这个柜子来收藏这本书啊，就说明这里头讲的都是真言呐、就是实际上呢是我们华夏儿女啊炎黄子孙的老祖先啊一代一代的圣人传下来的人类的智慧啊，就是我们老祖先的这种生命的智慧，把它用这个最贵重的金属啊的柜子，然后里边还有呢玉函，就是玉石做的这个盒子来收藏啊，实际上呢是让大家把它收藏在自己的身心当中啊。这个金柜呢就是你的身体，玉函呢就是你的心，把它收藏在你身心当中，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金柜真言论。那么这里边收藏的真言就是具体内容了，我们上次讲了一半啊，所以现在大家翻开呢，我们这个教材呢是医道传承丛书，这医道传承丛书呢最核心的就是医学十三经啊。那么医学十三经的这个黄帝内经素问啊，大家翻开第应该是19页 啊，十九月的最后啊，最后了啊，就是地月五脏应四时各有收受乎？从这儿开始，我们今天开始讲啊。这一段讲的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医啊，还有我们中华儿女啊，他这个我们中国文化的理念呢，跟我们现在一般的常识不一样，因为他认为人与自然界完全是相应的，不但是相应的啊，而且呢，它是一人是一人的生命啊，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与自然完全是相通的，所以这儿就提出来人的五脏。啊，是人最核心的，是吧？心肝脾肺肾最核心的，它应四时，这个我们肯定没有意见吧？就是说，人的内在外在都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这我们都没有什么意见。另外，时间医学也讲的是这个，但是呢，他又讲的各有收受乎，这就更深一层了。就是说，它跟外界完全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五脏呢能够收五方的这个气和色。也就是五方的这个能量和信息啊，物质啊，跟五脏完全是一个交通的啊，五脏能收这些物质能量信息啊，本身五脏本身呢就有物质能量信息，是吧？精气神嘛，啊，精神气血嘛，这就是物质能量信息，它跟外界还是相通的，随时在交换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人的生命来说非常重要，现代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啊。我们古人呢认为完全是相通的，所以说这个四时的阴阳之气呢就会进入你的五脏。具体来讲呢，这个岐伯曰啊，岐伯是这个帝呢，帝曰呢，帝就是皇帝啊，轩辕皇帝呢，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皇就是皇帝啊，所以是我们大家的老祖先。那么岐伯呢是帝师啊，又叫天师，那就是皇帝的老师啊，专门给皇帝讲这个生命之学的。岐伯曰：“有啊，说这个是确实是相通的啊。”下边就分别讲这五方啊，五方跟五脏啊，这个就是五行啊，是吧？所以说，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也就是说，东方，那么东方是什么呢？属木啊，啊。那么东方呢，这个它的颜色是青色啊，这都是物质能量和信息，是吧？全都有啊，最起码你得身上有信息吧，啊，这个有青色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它的青色背后呢就有能量，有能量呢就有物质，这些呢都通入通于脏啊，入通于哪个脏呢？肝脏，因为人的肝脏也属木，都属于木这个子系统，所以五行呢是五个系统。就是五个子系统啊，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稳态系统，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五行的稳态系统，人体也是，人体最核心的五行就是五脏。这个五脏呢，大家不要理解为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西医讲的那个肉的那个心脏啊，打血的泵，什么肾是一个那个泌尿系统的一个那个不要那么理解啊，我们讲的是脏象啊，所以说中医讲的这五脏呢，不是脏器，是脏象。他这个脏象呢，实际上讲的呢，就是说这个五脏呢是物质能量信息合一的啊，精气神合一的啊，所以它绝对不是光物质层面的，它有这个半物质，有非物质的东西。所以说这里边呢，就是说你要理解是这么一个，它是一个五行的一个子系统啊，所以说它跟外界这个东方啊、青色呀、整个木这个系统啊，完全是相通的。然后肝呢，在人体里边呢是开窍于目。也就是说肝开窍开在哪儿？眼睛。所以说人眼睛有病呢，一般呢都是从肝上找毛病啊。所以我比如说我们老百姓经常好多人眼睛发红上火了，他很自然的就去喝点菊花茶啊，清清肝泄泄火，是吧？那为什么他有这种觉悟呢？就是因为中医对他的影响啊。你要是西方人很难理解，说这眼睛发红了，我点眼药水这可以理解，说喝这个菊花茶能对眼睛好，这个怎么理解，是吧？所以就是它是直通过菊花啊，这是中药啊，然后清了肝火以后啊，肝火下去了，这眼睛就没事了。所以肝和眼睛是通着的，藏精于肝啊。这个那么自然界的这个木的这个精气神，木的这个物质能量和信息，它就可以变成一种精啊，最后呢藏于木 木脏，也就是肝脏。所以说宇宙的这个能量信息啊，这些物质啊，它最后呢是可以藏于我们的五脏的啊。我们五脏呢就在吸收大自然的能量。为什么人在天地之间能生存下去呢？因为它在不停地吸收大自然能量。所以说呢，这个你能够吸取的多，你的能量就充足啊，你就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这个肝比较虚呢？因为它就吸收不了能量。当然吸收能量很多形式了，比如练功的人，他就可以直接吸取宇宙的这个能量。当然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比如吃东西啊，我们可以吃点酸的嘛，酸的呢就含有这个木的东方青色的这种能量，所以吃点酸的养肝啊。所以你肝虚的人多吃点酸的。什么是酸的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这个，比如说乌梅啊，中医有这个中药乌梅啊，我们吃点这个话梅啊，这些都是酸的，是吧？包括木瓜啊，这都是养肝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哪来的，木瓜也好啊，乌梅也好啊，它不是大自然产生的吗？是吧？所以它含有大自然的这个能量，疾病发惊骇啊。因为春天的时候啊，现在大家正处在春天，能够感觉到一种生发之气。虽然气候可能还很冷，但是这种生发之气，我想大家都能感受到，它跟冬天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种生发之气呢，就是你看这个人呢得病啊，如果是得这个肝木这方面的病，也是这个像这个气呀震发一样的这种得这种惊骇的病。所以说呢，这个病呢也跟这个木这个系统有关系，其味酸，其类草木啊。所以说呢，这个木这个系统呢，它的味道呢是酸味儿。那么它这个如果在大自然找就是木这个系统这一类的东西呢，什么呢？草木啊，就是说我们看大地上的草，各种这个森林啊、树木啊这一类的，都属木这个系统啊，大自然的木的系统。其畜鸡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禽类里头，你看属于木这一类的是什么动物？是鸡。当然鸡就很多种了啊，在易经里也是啊，巽为鸡啊，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嘛，这个巽卦呢就是在禽类里就是鸡，它是东方的木畜啊，属木的一个就是牲畜。其骨脉啊，在骨五谷当中呢代表木的是什么？是麦子啊，就这一类啊，麦的这一类的啊。而且麦子呢称之为五谷之长，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说把这个麦子认为是很重的啊，比如说小麦啊，我们主要的粮食谷物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国徽上啊，是吧，大家注意有麦穗儿，为什么呢？它为五谷之长啊，它属木啊，东方啊，这个生发之气，所以当年设计国徽的时候肯定都考虑到这些了。所以它是属木的。那如果你应四时呢，上为岁星啊，就是说你要看这个如果看天象的话，什么星星跟这个属于木呢？就是岁星。所谓岁星就是木星啊。所以我们老说这个太阳系这几大行星啊，木星、火星、水星，你不知道这名字怎么来的。外国人可不叫这个，外国人用神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啊，这个几大行星。而我们中国人用的是金木水火土，就是因为它有五行的归类。那么为什么这个叫岁星呢？因为它是12年一周天啊，12年转一圈啊，所以叫岁星。它就是木的精气凝结而成的，在天上凝结而成的，就是这个木星啊，也叫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啊，所以说春天啊，这个特点什么呢？就是生发。所以我们春天养生啊，就要养这个生发之气。为什么说春气在头呢？就是说你凡是上边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在意了，是吧？因为春气生发往上去嘛，所以呢，比如说好头疼的人、高血压的人、什么脑供血不足的人都得小心了啊，因为他往头上走。这个所以头原来就有毛病的人你就得注意，因为它往上生发呀啊，不能生发太过。 但是生发不及也不行。你比如说这个脑供血不足的人，你生发不及，你这个清阳升不上来，他也难受。七阴绝啊，这个就是五阴呐、啊，五阴六律嘛，就是这个我们古代人讲音乐呀、啊，不是现在在这个五线谱啊，不是这七个音阶呀、啊，它是按五阴六律啊，所以这个绝音。当然这个我们不好形容了，这个就是如果音乐家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其应在春啊，所以说呢这个春天呢就是这种生化之气，它的音乐表现呢是绝音。其数八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他讲象数理论，有象还得有数，所以中国文化是非常精确的啊，它该模糊的时候它模糊，该精确的时候精确，它是有数的。所以呢这个东方木它的这个数是八，这叫成数啊。所以说呢这个生数呢，什么叫生数呢？那有成数得有生数啊啊，所以说叫天三生木，这个第八成之，也就是说呢生数是三啊，成数是八啊。这个大家如果看河图的话就很清楚了，河图东方它就是两个，它是用那个小那个黑点白点表示的嘛，是吧？它是那个三和八，三个点和八个点啊，所以这就是那个东方的数啊。所以我们中医比如说治肝胆病啊，治这个这个肝病的著名的方子小柴胡汤、大柴胡汤，它有很重要的一个数就是三和八啊。所以你看这个柴胡八两，黄芩一定有三两啊，这个八和三哪来的？就来自这个东方这个木的数啊，所以柴胡是君药，它用这个成数啊，就是用八。所以说我们这个数呢，中国人的数学呢，它跟西方的数学不太一样，它这个里头是联系到宇宙的一个系统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所以说为什么肝有病啊，人的木系统出了问题，它要病在筋上，因为肝主筋。在五体当中，筋啊、脉啊、骨啊，这叫五体。这五体当中呢，筋是属木的，所以它也属于木这个子系统。所以肝是属木子系统的，筋也属，眼睛也属。所以肝开窍于目，肝主筋。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就知道了，筋有毛病是肝的问题啊。所以说腿肚子转筋啊，老百姓说抽筋儿，我这腿老抽筋儿到晚上啊。所以就不要再信那个广告了，说这个腰酸背痛腿抽筋是缺钙，别信那个了，这个中医告诉你它是肝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腰酸背痛腿抽筋呢，补钙呢，纯粹是一广告。实际上在西医来讲呢，就是说血钙低了抽筋。我们一般说那钙缺钙什么呢，是缺骨钙，不是缺血钙。你真正血里的钙低了，这个很少见的，我们一般人医院里当然很常见了，住院病人很常见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很少有说血钙低的，所以你骨钙低你怎么会抽筋呢？这完全两码事儿。所以说那个完全是广告，不符合西医也不符合中医啊。所以说筋有毛病是肝的问题，肝主筋。那么抽筋中医叫转筋，这肯定是绝大部分啊都是因为肝虚以后不能养筋了啊。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你得养肝疏筋呢。所以我老跟他们讲，转筋的人多吃点木瓜，木瓜胃酸入肝啊，养肝疏筋啊，多吃点木瓜就比较好。当然你吃木瓜不管用，你得吃中药了啊，比如吃点烧肝脑汤啊之类的，是吧？这一类的啊，这都是这个烧肝脑汤苦肝生养阴呢、啊、养能养肝的阴血啊。当然不光是这个，还有很多方子都治这病。所以说大家筋如果出了问题啊，一个是比如说腿肚子转筋，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儿，看哪儿？看指甲。为什么呢？中医说叫爪甲为筋之余，也就是说你身上的筋多长出一块的地方是哪儿？是指甲。所以看指甲就能知道你身体里筋怎么样。所以中医说这个观其外知其内啊，我看你外边的相，我就知道你里头的数。所以中医叫相数理论啊，相数思维，也就是说呢不用拉开看看，我直接看你指甲我就知道你筋怎么样。所以今天看病有病人跟我说，这指甲怎么老有横纹竖纹啊，我说你肝血亏啊，肝血亏不能养筋，所以这个筋漏在体外这块就是什么呢，指甲就出了问题了。实际你的筋肯定也受伤了，但是在里头我看不见，是吧？ 所以说大家想知道筋怎么样，直接看肢就行了。你要是以此类推呢，你想知道骨头怎么样，看哪儿？看牙，看牙齿，是吧？这都是可以，大家是聪明人，你可以举一反三。那么这个，所以说呢，说这些什么五音啊、五数啊、什么这个五方啊，这些就是天之气。那么人的皮啊、肉啊、筋骨啊这些五体呢，是大地给你的营养才成型的啊，所以天地是相应的。那么就是说，你的五脏六腑跟这个天地完全是相通的。那天的阳气啊，地的阴气都通到你这儿啊，所以这种天地阴阳的交感呢，是吧？所以有病也是这么得的。其嗅骚，这字念嗅啊，不念臭，就是嗅，就是说闻起来的气啊，叫嗅。所以呢，尝出来叫味儿啊。所以气，你闻的那个气什么呢？就是跟木气相应的是一种骚味儿啊。也有在月令当中呢，做膻啊，膻和骚呢是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吃羊肉，我们经常说这个，哎呀，这怎么这羊肉那么膻呢？是吧？啊，其实膻跟骚是一个意思。那么在这儿呢，就是说他讲到了这个其骨脉啊，所以就是说，顺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五谷啊。对于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在五行当中呢特别给大家强调这五谷，你讲人嘛非得讲讲这个他这个在谷物中呢肝脏对应的是什么，是脉啊。所以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子叫肝脉大枣汤，这个肝脉大枣汤呢这里头三味药，甘草、大枣，还有一味就是小麦。小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面粉，没磨成面粉之前就叫小麦。所以这个尤其是很多更年期综合征的人，我就建议他们经常吃这个。我经常建议很多更年期综合征的人呢，没事吃点这个小麦粥啊，小麦粥。然后很多人不知道，说小麦还能熬粥呢。对，我说你上超市就买，就有这个小麦粒儿，那别买大麦啊，这个得用小麦，这个就更好一些吧。所以为什么呢？它是肝之骨啊。它对肝有一种养的作用。这个女子到了49岁左右，为什么闹更年期？就是因为她肝出问题了嘛，是吧？所以这个肝脉大枣汤中的这个小麦的量非常大啊，我一般用个70-80克，量非常大。但是这东西不会中毒的啊，你放心。因为什么呢？你磨成粉不就是面粉吗？你吃个馒头能中毒吗？是吧？所以经常我在门诊啊开这个方子的时候，经常有护士找我签字。您得签个字，您超量了。我说签就签吧，反正没毒，是吧？这个肝脉大枣汤啊，大家说我们吃这么多小麦，也没说吃把病吃好了，你就开这个就能治好病。对了，你要是吃对了，确实能治病啊。所以这是中医的一个名方。那么就是涉及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吃粮食啊，确实是啊很重要。为什么刚才一代要讲国徽上这个麦穗啊，包括我们这个。讲这个阴阳之道、五行之道的时候，一定要讲出来在对应的这个五谷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强调？比如我们后边会写到这个《素问》的《脏器法实论》这一篇，它就有一句著名的话。所以凡是我们要吃饭的人，就都得记住这个话啊，叫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服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句话对于我们平常吃饭来说太重要了。啊，所以说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吃什么呀，你应该吃什么呀，是吧？五谷为养啊，应该真正养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五谷啊。当然这个古人吃的五谷跟我们现在确实有差异啊，但是你像这个麦子这没差异啊，是吧？我们现在大家不吃面粉还是不成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因为这个五谷呢，它是直接养你五脏之气啊，所以这是最直接的。所以人不吃五谷是活不了的，吃少了活不好啊。所以你看谁吃粮食少，他身体肯定不健康啊。当然这除外，人家修炼辟谷的人啊，辟谷的人另当别论的。就是说咱们普通人啊，吃饭靠吃饭为生的人，你不吃饭活不了的人，那你如果五谷吃的少，你身体肯定不好啊。后边那句话叫五果为助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五果，各种水果啊、果干果这一类，它就不是什么主要东西了，它是辅助的，帮助你五谷来养你的，它是个辅助作用，你把这个当成主要的。所以现在尤其好多女士，她是拿水果当饭吃，那能不出事吗？是吧？ 而且我跟他们讲，这个水果呢，它大部分你是生着吃的，很少有人说熟做熟了吃水果的，是吧？所以说它就容易伤你脾胃，因为你需要耗费能量把它在肚子里头吧做熟，那你何必呢，是吧？但是五果呢，按照内经的说呢，是桃啊、李、杏，然后枣啊、栗子，这个是那个为主的，这个是代表，是吧？五果。所以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那个比如东南亚的水果啊，世界各地水果啊，我们比如都能吃到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小了，然后大家呢这个生活非常便利啊，生活条件很好，其实是很不幸的。因为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这个吃的比如说反季节食品啊，比如冬天吃西瓜啊，这些都是很有害的，实际上啊，这个而且呢不是你本乡本土的这些水果，那对你也不见得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吃水果太多了并不是太好啊。而且水果这个东西呢，尤其你消化能力弱的人，它是生的嘛，消化不好以后呢它容易发酵产生毒素，尤其在吃完饭以后吃水果更容易产生毒素啊。所以一般说吃水果不宜吃太多啊，你有条件有钱，那你可以少吃啊，这才是有文化有智慧的人啊。这个五畜为益，所以说各种肉类，牛羊犬啊、猪啊、鸡啊，这个是为代表的五畜啊，这是补益五脏的。但是呢它不是 以它为养啊，所以说在你五谷养的基础之上，你再吃一点肉啊，能补你的五脏。所以中医呢是讲的什么都吃，五菜为充啊，就是各种蔬菜呢是充实于脏腑的啊，它也不是一个主要的，你不能拿蔬菜当饭吃，是吧？说现在多吃蔬菜少吃粮食，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啊。中医认为叫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所以就是说什么都得吃，甭管是谷啊、肉啊、果呀、啊、菜呀、啊。它而且呢，为什么老说五谷、五果、五畜呢？就是五行啊，五行这个你得吃全喽啊，五气五味，各种味道的、各种气的啊，甭管是寒的、是热的，什么甭管什么气、什么味儿都得吃啊。别能不能偏食，这样才能补益精气。比如说你爱吃苦的，苦瓜吃多了就容易火化，因为它苦入心呢，有时候心火容易旺。你说这苦瓜不是清心火的吗？但是你吃多了反而上火。比如吃咸太多了啊，伤肾，而且容易寒化。所以说就什么都得吃，其中最主要的是吃粮食，五谷就是粮食嘛，是吧？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吃饭呢要特别注意的啊。在这儿呢他就给告诉你这个怎么归类啊，就是这个五脏跟哪一个骨啊是相应的。南方赤色如同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所以说呢，这个大自然这个南方赤色为代表这个木，这个火气啊，这个火气呢就如同于心，它是开窍于耳的，而且呢这个精呢就最精华的东西就藏在心。所以说这个耳朵啊跟心是有关系的啊，故病在五脏。因为这个心为君主之官的，它是统领五脏的。那么你一旦心得了病了，那就这不是小病了，是吧？就是五脏的都这个五脏之气也都病了。所以说一旦心得病，它就会连累五脏。就好像这个比如说总统出事了，那你这整个这个五什么各个机关的部门啊不都要出事吗，是吧？所以这个总统都老得受保护啊，是吧？而且呢这个总得设一副总统。你看美国为什么设副总统，就是随时，其实副总统什么事没有，就是随时准备接班。肯尼迪让人给刺杀了，马上副总统就当时就宣誓就职。因为不能这个没有君主啊，是吧？这个什么时代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心脏一旦得病了，那这是就是大事儿了。其胃苦，其类火啊。所以这个属于这个火这个系统呢，跟心脏相应的味道是苦味啊，是火之味。所以说吃苦的啊，比如包括喝茶，就是茶也是苦的嘛，都是能够确实能去火，而且还能补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爱喝茶呢？啊，外国人不喝茶，喝咖啡，其实也一样，咖啡不是也苦的吗？啊，所以人都要吃一点苦，涕畜阳啊，这个阳呢是属火的，所以为什么吃羊肉容易上火呢？因为它确实大热的东西啊。当然这个在五常正大论呢，当然这也是内经的一部大论，他说涕畜马，所以马也属火啊，所以今年是羊年啊，所以这个羊本身是属火的啊。这个奇骨鼠啊，这个鼠呢，鼠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大家很陌生了啊。这个鼠呢，它是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说那个黄米啊，黄黏米，就是它粘性的一种类似小米的那种粮食。大家上那个粮食那个市场啊，超市去看看去，你问他黄黏米啊，这就是鼠。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五谷呢，有的东西你不怎么吃了啊，它是心之谷啊，在古代呢都是很重要的粮食作物啊，但是现在人呢都比较陌生了啊。当然这个北方啊还蒸这个黄米的那个年糕啊，尤其那个东北，他们特别讲究吃这个粘豆包啊，是吧，很多都是用黄米做，讲究的最讲究是黄米做的，假的呢就是染黄的啊，就说明这个大家对这个黄黏米呢还是其实是很重视的啊，但是并不把它作为主食了。其应四时尚为荧火星，荧火星是什么呢？就是火星啊，它是740天一周天就转一圈，是以知病在脉也，所以说这个跟心相应得病就得在什么脉上。所以我们老是经常说，比如说西医说你这个动脉硬化了啊，说这个血管有硬化，这些实际上呢这不是小事儿，因为心主脉，你这个血脉出了问题了，这说明心已经出问题了。当然这个脉呢大家也能看见啊，因为你在皮肤上吧，你看这个能看到这个青筋，我们一般老百姓说青筋，实际上是静脉啊，是吧，那就是血脉啊。然后这个你这个中医诊脉啊，这个号脉，号的是什么呢？就是血脉嘛，是吧？比如说这个寸口脉，我们一般中医诊脉都是诊寸口脉，手太阴肺经啊，所以它是动脉。我们看那个青筋呢，这个身上青筋的那是静脉，那这个诊的那是动脉，因为它动嘛。你看那青筋它不动，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动脉和静脉，这是中医的词汇啊，所以动的叫动脉。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人腿上青筋暴露啊，这个就是西医说静脉曲张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血脉已经出问题了，是吧？那就是说你再看这个，比如说这个有很多人这个脉象更甭说了，是吧，它直接反映你五脏六腑的变化，所以说这些东西也可以观其外知其内。其阴指，对，这个就是火阴。当然我们大家不太懂音乐啊，是吧，这个你得问那个弹古琴的老师，他能给你讲这个五音六律，当然懂的人也不是很多了。其数七，所以火的这个成数呢是七。其嗅焦啊，这个火的味道，火的气味是什么呢？就是焦味啊，所以说我们就说糊了啊，这做饭做糊了啊，闻的那种焦味，这就是火的味道。所以焦字啊，下面这四个点啊就是火啊。下边说这个中央土啊，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所以说中央的土，这个五行属土啊，中央属土。刚才说这个南方不属火吗？中央就属土。那么土，这个就是大家去那个河南去看一看，河南呢就是位于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原地带嘛，啊，它就是土气非常旺，黄土地啊。而且很还是那个黄土地，还是那个确实是那个平原啊，所以土气很旺。它产一种东西叫山药啊，这个就是大地的精华凝结而成的。所以我们知道铁棍山药产自河南焦作啊，这是中医的淮山药，淮庆府的山药嘛，得到大地的精华，所以它是补脾的。所以你看这个大自然这个大地的这种土的这种精华，它是通于脾的，当然你是通过吃山药来这个补这个脾了。真正修炼之人呢，不用吃山药，他一打坐，这个土气就补脾了。 是吧？是有这种修炼方法，这将来咱们可以教一教啊。但是现在就不是这不是不现在讲内经的，先不说这事儿了。就是说呀、啊，中医也有，就是道家也有，都有这种修炼的方法，就是五行之气直接跟内脏相通。所以咱们讲的这些可不是内经编出来的，这是真事儿，确实有这个道理在里边。开窍于口，所以脾开窍于口。那么你嘴，比如说你嘴唇，或者说你嘴的一些问题，都是脾的问题，是吧？藏精于脾，所以这个土的精华它是藏在脾的。甭管你是吃山药还是吃米饭，反正你是通过吃把这个土气啊藏于脾，还是说你修炼都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土呢，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位于中央，但是它有土旺四季，它四季都有它的这个影响力啊。所以脾也是这样，所以脾呢位于人体的中央啊。这个西医跟中医不太一样，因为中医的脾呢是包括了西医说的胰脏啊，西医说的什么脾啊胰啊全包括了，所以中医的脾是位于人体肚子的中央部位啊。它这个黄色就是土的颜色，其病在舌本，舌本呢就是舌根呢。这个那么就是说呢，你看一个人的唇和舌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知道这个脾的情况啊。所以我中医为什么老要看看舌头呢，是吧？嘴唇不用说，大夫一眼就看见了。还有你吐舌头看看舌头，就因为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所以这个味道呢，土的味道是甘味儿啊。这个甘味儿里呢，实际上包括两个，一个是甜，一个是淡。所以米饭味甘。啊，米饭你要一吃的话呢是淡味的啊，所以我们吃米饭要就一点菜，要不然它没什么味儿。但是米饭如果你白嘴就是吃呢，你就嚼，你嚼越嚼越甜，越甜越甜，它是确实这种味道是干的啊。所以这个土就属于，当然那个就是这些土壤啊土啊它都属于土这个型。提畜牛啊，所以我一般中国人啊养的黄牛啊，色黄啊，它是属土。所以这个牛肉呢它是补脾的，其骨忌啊，所以说社稷啊，我们老说江山社稷嘛，但是你没考虑过这个忌到底是什么啊。但是现在容易了，你上百度上一搜，就搜这个忌字你就知道了，就不用查字典，一查就是。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忌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现在对应一下啊，在古代呢它是代表五谷的，所以说江山社稷嘛啊。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粮食提到那么重要的位置，因为粮食涉及国家安全啊，所以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朝廷都有社稷坛。那么我们知道古代的社稷坛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哪儿啊？北京有，就是中山公园啊，原来就叫社稷坛呢，后来为了纪念孙中山呢改名叫中山公园了啊。所以大家到北京一定要去中山公园看一看啊，很多人没注意啊，北京人都没注意。中山公园呢有一个地方叫五色土啊，就是那个五色土呢，它那个表达的就是五方五色。你看那个五色土中央是黄色的吧，是吧？东方是青色，南方是红色啊，这个就是五方五行的概念。那么它这个稷呢是一种，肯定是五谷之一，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北方人说的糜子米。糜子，这个糜子呢啊，当然有人说这个稷是不是小米啊，不对，小米是粟啊，不是稷，稷是糜子，就是关中地带的就叫糜啊。稷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南方过去比如说楚国就叫稷，所以不同的地区呢它叫法不一样啊，也有管它叫黄米的啊，就是它那个样子长得呢跟那个黍啊，就是黄黏米啊挺像的。但是它特点什么？它不粘啊，就像这个大米跟那个糯米似的，长得挺像，但是一个粘一不粘。所以说那个稷呢，社稷的稷呢，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谷物，古代人很就是吃这个啊，把它视作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呢，根本就不吃了。但是呢，在古代呢，就是比如到了什么明朝啊、清朝也没人吃了啊。但是他祭祀的时候必须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一年都不吃了，到祭祀的时候摆出来了，因为社稷嘛，你不用这个糜子，你不能祭祀。但是这个实际上呢，这个现在各地啊还种这个东西啊，但是不是主要的一种，不是作为主要一种粮食了。 啊，但是北京呢有一个小吃叫那个茶汤，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这个茶汤用的就是糜的面啊，用开水冲的，拿一大大壶热水一冲啊，就是糜的面啊。另外就是说，天津人吃这个煎饼果子，摊煎饼，这个讲究的呢，它里头一定有糜的面啊。这味道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黍啊、稷呀，你看大家都很陌生了，是吧？提性四时，上为镇星，镇星就是土星啊，它是28年一周天啊，所以古人呢观测这个天象啊，有天文学，也演算数字，有数学，但是古人那些数学呀、天文学这些都是与人相应的啊，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的，它不是孤立的研究。所以他看到天就知道地上有什么，就知道人世间有什么，所以它完全是一个系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系统论。所以研究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的研究，他把天地人结合在一起，说明我们的老祖先是非常高明的。而且最可贵的呢，就是说一个人把这些理论全掌握了。你看现在就是说专家，有人研究天文学，有人研究地理，有人研究医学，你很少说一个专家天文地理医学无一不通。但是我们古代的圣人就是这样。天地人都得通啊，你才是圣人。包括过去这个王字，王字啊，就是我姓这个王字，为什么这么写呢？三横就是天地人，然后呢一竖就是把这个天地人贯通了，所以就为王啊。所以你要当一个王，你得有这水平才成的啊。所以你王是人的代表嘛，能贯通天地人呢。当然这个后来这个当皇上的就不一定了啊，就是在古代就是内圣外王嘛，是吧？他这个圣人才能当王，比如说尧舜禹啊，什么这个皇帝啊，什么这个轩辕皇帝啊，是吧？就是什么炎帝啊、黄帝啊，是吧？三皇五帝啊，都是这个道理。那就是说，这个病是一只病之在肉也，所以说脾主肌肉，所以说这个人如果得病，脾病容易出现肉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口疮，你看这个口疮。长在嘴里的这口疮，你看脾开窍于口，又是在口，又是在肉上长的，你说它是不是脾的问题，是吧？所以为什么好多人治口疮，复发性口腔溃疡，就是效果不好呢？他没意识到这一点，很简单，它是跟脾有关的，你是不是从脾论治的，是吧？所以这个讲起来还是挺复杂的，啊，所以说我有一个学生，后来为什么跟我学呢？就是他的父亲呢，就说这个。说我怎么知道这孩子学到东西了呢？因为他把我口腔溃疡治好了啊。实际上那个学生就是有心呢，因为我那儿看病看口腔溃疡，我也没讲，他看了他就会了，他就回去给他父亲治。所以这个人学中医就是得学以致用，而且你得留心啊，你不留心这个就划过去了。其因宫啊，宫音，宫音是土音呐啊，所以这个古琴呢，我问过古琴这个老师呢，就是说呀，说古琴当中啊，就是宫音最多。为什么这个古琴特别中正，而且呢，听古琴呢有很多人很受益呢？健康啊，各方面身心健康，而且古琴家竟是长寿的呢？因为它宫音土音比较多，它是中和啊，中正之音啊。奇数五，所以五的升数是五，五的乘数是十啊。所以大家看那个河图，河图呢就是中间那个是外边是十，里边是五啊，外边10个圈，里边一个5个圈。这个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它是在五位，就属于当中，所以这儿就写了一个升数，因为土能主化生万物，所以这儿有一个升数，奇秀香啊，所以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气味呢是香味儿。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啊，所以说西方的这种白色。啊，这种金的这种啊，这个体系当中，这种能量就通到了肺，那么肺是开窍于鼻的啊，这个大家都清楚，故病在肩啊，所以说如果肺这方面得病的话，金有问题的话，就是病在肩上啊。我们知道肩背上有这个有很多穴位是吧，跟肺有关的啊，比如说肩颈穴呀、啊、这些，脾胃心，脾胃金啊。就是这个筋呢，肺呀的味道呢是什么？是辛味儿。所以我们吃一些辛辣的，包括萝卜呀这些东西，都属于辛味儿的。 这个类呢，就是它这个金这一类的呢，就是说我们说金属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啊金的，其畜马啊，这个地方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把马归的这个金这一类了啊，在易经中也是乾为马啊，乾金嘛，背属乾金呢，属天啊，所以说那个乾为马，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马就属于金了，其骨道。啊，道呢就是道的啊，甭管是这个哪一种道的吧，这一类的都是，就是我们吃平常吃的大米是吧？啊，这个，所以这一类的，它是属金的，为肺之骨，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太白金星啊，这我们老说的嘛是吧？所以这是金星，它是金的精华，它是365天一周天。是以之病之在皮毛也，所以肺主皮毛啊，所以这个病呢在皮毛，所以说好多皮肤啊上面这些毛发的病啊都跟肺有关系。其阴伤啊，伤阴是西方的这个金的阴，其数九啊，所以说这个九的乘数啊，所以说这个生数是四，那么就是乘数就是九，其秀星。所以说这个我们比如说吃这鱼腥草啊，是好多人受不了这味儿，但是鱼腥草呢确实是清肺的啊，因为它这个味儿呢它入这个肺经。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耳阴，藏精于肾，所以北方这种黑色啊水的能量它呢是通于肾的，肾呢开窍于耳阴，前后耳阴，这个黑色这种水的精华就藏在了肾，故病在西啊，这个西医呢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这个西医呢指的是这种人的那种跟肉跟那个骨头相连的肉啊，这个比较细小的肉连在筋骨之间那些啊，那大块肉当然不可能有了，因为它那个地方很小，在筋骨之间那种很小的肉啊，那些等于是联络骨头的一些肌肉，这就是西，肾主骨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西呢就是跟骨头很近的那个是肉啊，容易得病。当然也有人说呢是巴西穴，巴西穴呢在四肢上啊，所以说这个尤其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四肢啊就是为这个容易得一些病啊，其味咸，其类水啊，所以这个水的味道，水这一型的味道是肾的味道，就是咸味儿，所以咸入肾，咸能补肾，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海参呢猪腰子这些都是补肾的呢，它味咸呢，为什么人离开盐活不了呢，因为你不吃盐你这肾就受不了了，水啊，所以说这个当然五行中属水啊，所以这个水是最最最符合的，水月润下的，其处治，治呢就是猪啊，所以猪是属水的，为什么猪腰子补肾呢，因为本身就是以脏补脏，用猪的肾来补人的肾，同时猪本身又属水，又入肾经，所以说猪腰子是一个食疗很重要的补肾的方法。其骨豆，这个豆类啊当然很多了，我们知道什么青豆啊，黄豆啊，什么这个白豆啊，红豆啊，是吧，豆类很多，但是说豆类最有代表性的，古代一说豆主要指什么是黑豆，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说大豆都说的是黄豆，实际上古代说大豆指的是黑豆，色黑入肾，所以它属水，七星四时上为辰星，辰星就是水星啊，165天一周天，之病之在骨也啊，所以说这个肾有毛病呢骨头容易出问题，我们刚才也说过了，齿为骨之余，所以说你要知道骨头怎么样就看你的牙齿，就是牙齿就是你骨头多长出来的地方，所以不用拉开看看，也不用找 X 光片啊，牙一看牙就知道，所以有人牙齿松动啊容易掉，那肯定骨头出问题了是吧，啊这个那赶快补肾呢，肾主骨啊是吧，所以中国人这个脑子这么绕一下，这个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个牙有问题你去治肾去，它怎么绕过来的呢，因为这个肾主骨，齿为骨之余，所以牙有毛病一定要补肾啊，所以我老说这个吃咸的补肾，那你牙有毛病那你拿盐水漱漱口就对了嘛，但是可惜的是为什么我们用盐水漱口它不管用呢， 因为你现在吃那食盐呢是精加工了的，所以没有作用，根本就，所以我们的人呢特别可悲。你现在吃那个精糖，吃那个精盐，都是经过提炼，然后再加上很多添加剂，你说那东西能管用吗？可是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东西啊，所以人是非常可悲的。那所以说我咱们中医里有大青盐呢，是吧，纯天然的矿物质大青盐呢。所以你要是说吃盐，你比如说你可以吃海盐啊，你比如说你用盐水漱口，那你用大青盐漱口啊，是吧。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阴与阴，就是水的阴啊，其数六，就是它这个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嘛，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水的成数是六啊。所以这个你要注意，那个在宁波呀有一个藏书楼叫天一阁。它为什么叫天一阁呢？天一生水呀，是吧。所以它是用这个天一，这个一就是水数。因为这个藏书楼啊最怕什么，就是失火，水克火呀，所以它起名叫天一阁。据说还从来没着过火啊。这就是信息的力量。七秀腐啊，所以说这个它的味儿呢就是腐的味儿。我们老说腐烂的腐败啊这种啊，当然大家说谁没事儿闻那个腐的味儿啊，更没人吃那个腐的东西啊，千万别这么说，是吧。因为你比如说这个北京人呢就爱吃这个臭豆腐，这个外地当然各地呢都有很多这种臭豆腐、霉豆腐啊，是吧，都吃这个也都是经过可以说已经腐败的东西啊，是吧。就是那外国人呢，比如说吃奶酪，奶酪也是腐败的东西，是吧。然后这个所以说这个食物腐败不见得是坏事，是吧。我们由人有意识让它腐败，为什么呢，它变成另一种东西了。你比如说这个臭豆腐啊，它这个蛋白质啊腐败以后啊分解为氨基酸，蛋白质不好消化，氨基酸好消化好吸收啊，所以这是人类的智慧啊。所以说腐入肾，它能补肾，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地人都要吃点腐的东西，它入肾呢啊。所以这人很奇怪，比如说这个臭鳜鱼，你看那个安徽菜里有臭鳜鱼嘛，是吧。他为什么要吃，非得给他割臭了再吃呢，是吧。他有道理啊。据说呀，据说这个有的地方呢，有的专家呢用这个棺材板啊这个入药。为什么呢？棺材板就是埋在地底下那个已经腐烂的那个东西，是吧。那新棺材不行，那肯定是在地底下搁多少年的，是吧。他用这个腐啊，用这腐的这个气味。所以中医治病呢用的就是四气五味嘛。善为脉者，紧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啊，阴阳表里，雌雄之际，藏之心意，合心于经。这就是总结了，这就是全文啊。这个第四篇全文到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这第四篇呢讲的是血脉嘛，是吧。所以说他就是讲了这么多内容，最后总结一下，这个经脉之道啊，生于五脏，连于六腑，人体的一个经络呀，血脉啊，我讲过它是一个东西啊，经络跟血脉是一个东西。它呢是由五脏而生，它是连于五脏六腑，往外呢合于这个五方五行啊，这个阴阳六气啊，是吧，表里循环呢都是靠这个经络来联络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养生也好啊，治病也好，都知道经络非常重要，这里边有顺有逆。所以说你要是把这个事儿研究清楚了以后呢，对于大家的这个行医啊或者养生啊都非常重要。所以善为脉者呀，一定要紧察五脏六腑啊，顺的逆啊，阴阳表里呀， 啊雌雄啊，你研究清楚以后，藏之心意啊，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啊，得心应手。这个呢确实是不是随便能传授的啊，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为得道。啊，所以就是说呢，你找不到合适人就不要教啊。就是什么人呢，是学道之人啊，你才能教他。所以说呢，你只有真诚的人你才能传授这个，这是医学的大道。所以你得到了这个就是得道了啊，我们老说得道之人嘛，是吧。你得到这个，这本身就是大道了，而且这是金贵真言嘛， 所以你想想这个金匮真言，他一般的人能得到吗？是吧？所以大家能学到这个论，就是非常幸运的人，你都不是一般人啊，所以不是庸人。那么上面这四篇呢，谈的是精神气血啊，血就是血脉啊。所以说呢，这个讲的是人最重要的，所以人最重要叫三宝，精气神，养生也得养这三宝，治病也是这三宝，精气神。这个精呢，本身就把血脉含于其中了啊，因为精呢代表的是人的物质，所有物质东西用精来代表，因为精呢是人体呢最精华的东西啊。其实还有什么，比如说津液呀，是吧？这个血脉呀，这些都属于精。气呢就是能量，神呢我们可以讲是信息啊，所以它不是物质的，也不是非物质的，它是能量啊，这个就是气。它可以说是一种半物质，但是这个神呢，你说它是信息，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物质的啊，完全是非物质。所以说精气神就是涵盖了物质非物质，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就是物质能量信息啊。当然了，这个精虽然是物质啊，它是一种很细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中医里讲的这些呢，可能通过解剖啊西医是不能发现的，不等于它不存在啊，因为人的生命啊是分不同层次的，西医所讲的呢是最浅的一个层次的东西，就是粗的东西啊，肉团的东西，粗的东西，我们中医讲的是更深一层次的啊。那就是说至于说修炼之人，他所研究的是更深层次的，甚至于这个很多呢讲到了就是最细的一个层次的啊，当然我们治病用不着那个最细层次的，我们用一个细层次的东西就可以了啊。所以今天我看那个微博上微信上有人发文章，就是这个确实现在有些人研究很深了，他逐渐研究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医和西医呢不是一个什么文化冲突问题，它是这文化的这个层面不一样，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它研究的要深多了啊。那么这个西方现代文明呢，它不过才几百年历史，它是这个他们自己这个西方文化呢已经断了以后，所以所谓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其实早断了，它是传到了阿拉伯地区，由阿拉伯地区又传到了西方啊，所以启迪了西方，产生了这个什么这个文艺复兴啊这些，但是它已经断了，你不得不承认它没有传承了，所以才产生了西方现代文明。所以西方现代文明呢跟中国也好啊，印度也好啊，这种没有断的这种传统文化啊，它绝对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你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当然各有优势吧。你说那个西方呢，它研究一些物质东西呢，粗的东西呢，还是很有优势的啊，它技术发达，你不承认不行，不承认人家船坚炮利，它真打你。但是呢你要说研究这个真正的科学啊，研究这个宇宙的奥秘啊，研究生命的奥秘，那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还是有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文化呢它研究了千万年，而且我们古代的圣人他没有那么多外在的物质的干扰，他能够专心的体验这个天地人这种运动规律。那我们现在谁能做到呢？是吧？你除非在深山里闭关的人，一般的人谁能做到？你在尘世当中这么多物质欲望的干涉，还要低头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啊，他没有心情去体验大自然，甚至于头顶上的星星他都没看见啊，这个脚底下踩的都是柏油马路，这个大地什么样都不知道，这个自然界什么样都不知道，他怎么去体验宇宙自然？所以说真正最原原本本的东西我们现代人已经跟他隔膜了，已经是吧。所以说你只有通过我们古代圣贤们传下这个大道，你才知道宇宙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们人跟宇宙如何相应，如何相通啊！这些最根本东西我们都已经完全都忘了。所以说传统文化这种传承没有断的，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要想不忘本，我们就赶快去学咱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民族文化没有断，太幸运了啊！当然说这个比如说佛法啊，它也没断啊，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传到现在没有断啊，一代一代都传下来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大家实际上学这些文明的目的就是探索真理呀，是吧？ 所以你探索这种真理，你不得不说都是真理啊。你说这个西方这种现代文明也是一种真理啊，中国传统文化也是真理，它是相对真理，哪个都不是绝对真理，但是真理是相对的，它有层次的，就是你越来越接近这个宇宙真相，但是说这个西方文明呢，它比较浅一点，相对真理来说浅一点，它只能在一定范围适用，如果你过度的用它，可能要导致人类的灭亡。但是我们人类的传统文化、传统文明，它经过千万年，它研究的更深一些，啊，当然你说你要是说明心见性，你要是从佛教的角度啊去修正，你也可能去真的去接近了那个绝对真理，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不同的层次，我觉得我们还是那个大家学中医呢，就是在学习最真正的这种传统文化。真正的大道，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先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啊这种生命之学。所以你学这个呢，你的层次已经很高了啊，尤其你在学黄帝内经啊，这不绝不是一般的层次了。这个你用于你的养生也好，用于什么也好，只要你用于生命啊，用于你自己的生命，你肯定是要受益的啊。啊，那这个我们这个把这个前面四篇已经学完了啊，我们下一次呢就要讲这第五篇啊，阴阳印象大论，这是素问的第二卷了啊，第一卷四篇我们已经讲完了。所以当时这个王冰老先生分卷的时候呢，他这么分就是很有意义的，他就是告诉你前四卷是一个单元啊，我们已经学完了，后边开始讲阴阳印象大论。这阴阳印象大论呢是黄帝内经啊九篇大论之一啊，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啊，叫阴阳应象大论嘛，是吧？所以阴阳之道啊，对于我们研究传统文化、研究中医都很重要。我们下周三呢，我们再讲这个阴阳应象大论啊。当然，这个王冰老先生这本书呢，叫《重广补注黄帝内经》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呢，我一开始讲过这个，就是说这个《黄帝内经素问》这个来历，就是因为是那个。本来呢，在市面上当时流行的《黄帝内经素问》呢，它只有八卷，啊，第七卷没有，实际上是被这个传承当中的老师给藏起来了，因为这个第七卷呢是打开《黄帝内经》的钥匙，他给藏起来了。为什么藏起来呢？他还是这个非其人勿传呢，他怕这个你这书在市面上流行，怕这个传于匪类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个钥匙收起来了啊。所以直到这个唐朝的时候传到这个王冰这老先生呢，他是有真传的，就是他老师呢姓郭啊，在斋堂里头呢郑重其事的把这个全本的黄帝内经素问传给他了，全的有第七卷，所以一共是九卷啊。这个所以说他后来呢，他经过他编的这个黄帝内经呢，就叫这叫重广补注啊，所以说呢就比一般的都要多，内容多。但是后来好多人怀疑说，这个他这个第七卷，他这些内容怎么那么多呢？是吧？看着篇幅太长了，不像是不是不是《黄帝内经》啊？有人说是不是《阴阳大论》呢？这纯粹是瞎猜啊！所以说古代人他不会随便蒙你的，他这么在序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老师郑重其事传给他的，而且是先师张公秘本，也就是说是张仲景传下来的啊！你要注意啊，这个他不是蒙你的。啊，所以说这个人就这么好笑，就是说你看不到真传的东西吧，你着急，把这个真传的东西直接就给你了，但是你反而怀疑他了啊，所以这人就这么好笑啊。所以这个第七卷呢，其实重点是那个运气七篇啊，运气七篇，所以说呢，这个是打开黄帝内经的钥匙啊，那你那大部分人还是看不懂啊，所以你给你了你也看不懂，为什么藏起来？因为不藏起来也没用。啊，就是真正能看懂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张仲景肯定是看懂了，张仲景是有真传的，他看懂以后呢，他才编了这个《伤寒论》，经过要略。这个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象数理论呢，这个数呢，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对数学的理解呢，就是你往往是这个就是按照西方的那种啊，这个几何代数啊这么理解的。实际上呢，中国人的数学呢是，就是它是真正的天地人的学问，它不是简单一个算数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还得重新再审视一下，就我们老祖先的文化啊，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数目字的问题。那么它跟天地要联系起来，所以才出现什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啊这些话，它这确实有作用的 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个方子叫六一散，是吧？滑石六啊，甘草一，是吧？那这个天一生水嘛，水克火嘛，它就是解暑的嘛。所以夏天中暑吃什么呀？六一散呢？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是有作用的，它不是一种这个编造的学问，它是直接能够泄露了天地的秘密啊。这个就是大家看一下河图啊，你看那个那些黑点白点就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个刚才讲这指甲呀、啊，是吧？确实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当然这小白月牙呢，当然很多人很推崇，它就是这个标准的气血的盛衰呀、啊，是吧？当然它没有了肯定是不好。这个所以说这个在内经中啊，你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肾开窍于耳，也有说心开窍于耳的。实际上肾和心呢跟耳都有关系。啊，它只是不同篇章里说的不一样，其实是这都是对的。这个酸菜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好玩的，就是它为什么要把它酸了，弄酸了，让它发酵了，是吧？为什么要弄这个？它这实际上就是这道理，因为冬天嘛，冬天吃酸菜是吧？一般很少人，一般都在冬天吃，东北呢。一个是这个白菜，其实白菜你也可以，东北也可以保存，是吧？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酸菜呢？实际上就是加强一些补肾的作用。冬天应该补肾的。手指末端麻，这个麻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多为血虚啊，就是血过不去了呗。这个血虚的原因呢，一个是你血太少了，还一个呢就是堵住了过不去啊，还当然也可能是气少了嘛，气推不动了是吧？血过不去了，所以总来说这麻大部分都是血过不去了。啊，这个所以说呢，可能就得注意这个从血分入手啊。当然，你只要治血，你得治气啊。所以这个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拿花椒啊，沏点水泡泡手啊，舒筋活血，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试试啊。当然，泡泡脚也可以啊。但如果比较严重的呢，你就得吃点药了。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教材呀，《医学十三经》啊。医道传承丛书，这个现在已经出齐了啊，一月份已经出齐了啊，这个在网上可以买到。如果大家在网上不好买不全呢，你就直接联系这个学院出版社，也就是我们这个九三学社的这个出版社啊，联系学院出版社的这个读者服务部啊就可以了。这个关于这个五方啊、五术啊、什么五行啊这些理论呢、啊，就是说肯定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古人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些学问都是圣人啊研究出来的。圣人呢就是对宇宙天地的这种规律的一种体察啊。那他怎么体察出来的呢啊，那这个事儿咱们肯定是不明白，因为咱们不是圣人呢，是吧？所以说你要想真明白呢，你得当圣人才能。但是在这个年代圣人恐怕很难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开天辟地的圣人呢，就是说他面对这个宇宙啊，很多未知的领域，他能够研究出他的规律来啊，所以这是非常伟大的。当然了，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外星人啊，这个当然这也没必要，这个我们要相信我们那个古代圣人完全可以悟出这些道理。他也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纵观人事，他看天地人的规律。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绝对不是像现在科学家这么研究，也就是说他统计啊，归纳啊，然后把你统计，那他得研究多少年是吧，得有多少团队，你而且那古代交通还不方便，你说你怎么能够把这个我整个全世界都给统计了，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这种认识能力呢非常强大，远远超乎我们现代人啊。所以这个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说为什么这个圣人的认识那么强大呢？因为他反求诸己啊，他是向内求的，我们现代人是往外求的，我们被各种外在的物质的欲望诱惑，我们的心往外跑，我们很少把心收回来往里头看一看。而我们的圣人呢，他是内求，他内求呢，他的这个认识的力量非常强大，以后他就能感知宇宙的规律。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因为天下事是有规律的，他就待在屋里头，他也不出门，他就知道就外界出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全一清二楚啊。 不是说他有强大的这个中央情报局，他才知道的，不是，就一人坐屋里头全知道了，是吧？这个听着好像挺神奇，其实不神奇，是吧？所以说这个，你看古代这个交通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联络也好，都不方便。但是呢，作为一个大将，你指挥千军万马，你说他怎么知道这个千军万马在什么位置，然后怎么去用兵啊？这我请教过一个，当过这个军队这个长官的一个人，他就说，就是按照传统文化，他是有这种能力的，是要有这种能力的，你能感知，是吧？实际上，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那个澳大利亚这个土著，他出去打猎去，走那么老远，他怎么跟部落里联系的？你可以想啊，他没有手机，他怎么联系的？所以说，这个在远古时代呢，就是人人都有一些我们现在说超能力，但是这些人不是圣人了。真正的圣人绝不是这层次的，真正圣人是对整个宇宙真相的一种体悟啊，他的这个自己通过内求诸己啊，把自己的这种认识的能量、认识的能力，把它提升到很高很高的境界啊，他与这个真理相应了，所以说他就能够研究出啊这些，然后把他最后呢这种伟大的思想呢，最后到后来才形成文字。啊，因为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你比如说伏羲画八卦，这个伏羲就是很后来的一个圣人了，但是他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他画了八个符号，他不是文字，画八个符号，他就把整个宇宙规律给你都给你总结出来了。但是这八个符号呢，到后来人看不懂了，就演变成8864卦，但是还是看不懂，因为这64卦就是象数，就是象数，是吧？他没有文字，所以到了黄帝的时代。才有了这个仓颉造字啊，要用文字来把这个我们圣人总结这个规律呢，就是传给后世啊。所以越来文字越多，越来文字越多，就是后来逐渐产生了就这么多中国的文明。后来就诸子百家啊，就分裂啊，这个本来是统一的一个文化，后来分裂了啊，各家的文化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它都是一个源头上演变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易经呢是这个中国文化的源头呢？不是说周易啊，是易经。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说他这个你要是学中国文化，你要学到源头，到底这个圣人呢他悟出了什么啊，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你后人呢悟出来了，所以大家只能继承啊。所以说中医也是这样，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中医呢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就是说你现代人有什么病啊，出了什么健康状况，古人呢都有预案，你在中医里都能找到预案，他都告诉你怎么治，很奇怪。包括现在很多比如说刚发现的疾病，那古人早就有预案，就是你学中医学时间长就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所以中医学只要继承就可以了。我个人观点是这样，你好好继承，你要干什么事儿，那个古人早说了啊。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泥古不化，因为这个我们是每天是在我们是实战状态，我每天都在给人看病，我们泥古不化，我们是要出事儿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是古人呢他已经都给你总结好了规律，你只要灵活运用就行了，你不能当书呆子，你要书呆子也要闯祸的嘛，是吧？你要灵活运用，你会用就行，这些东西你再悟已经悟不出来了啊，他已经完全给你总结好了。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没有断，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幸运啊，但是你要是断了就坏了，你现在找可找不回来了。就是说黄帝内经可能这书没丢，但是这个文化传承断了，你看这书你就是看不懂，是吧？易经啊，大家注意啊，什么叫易经啊？就是画那个八卦就是易经啊，你千万不要理解为是这个写成周易了，是吧？这个那才叫易经呢，是吧？那八个卦就是易经。所以说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是易经，但是你要学中医一定要先学内经后学易经，所以医学十三经最后一本才是易经的。那说为什么不先学易经呢，从源头学呢？你先学完易经你就不用学内经了，您就成易经专家了，内经就甭学了，你也甭去干这个中医这事儿了，是吧？所以说呢先学易经的人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再学会中医了已经。这个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啊，也有些朋友学易经比较通了以后呢，还现在回头再来学黄帝内经的也有啊，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在中医上想下功夫的，一定按照咱们医学十三经这顺序啊。 这个有这个骚味啊，这个东西还是很多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不一定非得是羊肉啊，羊肉呢确实是属火的啊，所以它呢，不能说它不入肝，但是它呢主要是还是属火。这个指甲有条纹的呢就特别注意了，尤其跟搓板似的呢，你就得注意这个。可能据我理解啊，大部分呢，就我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肝血亏引起的，所以你好好养这个肝血。当然那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喝点玫瑰花茶是吧，养肝血的。这个但是呢这个东西作用太弱啊，这个长期坚持吧。如果是需要治病的呢，你就好好治点病。所以现在人呢肝病的人比较多，我今天跟那个病人讲，就是肝病的人呢非常多，但是呢这个尤其女性很多人脾气很大啊，所以咱们男同胞呢得忍耐一下啊。女性现在普遍的这个肝血亏啊，这个肝经旺，这种人女性呢千万别给他疏肝啊，你这有香皂行气啊，一疏肝呢他更厉害。这养肝血是吧，它是本虚标实的，养肝血才能把这病治好。啊，刚才这位朋友说便秘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男的女的啊。这个现在女性便秘啊特别多，女性便秘呢，其实最常见的呢就是血虚便秘，是吧？这个尤其是这个多少天一次的这种，其实很多人都是血虚便秘，所以你养血，如果要是用泻药呢就不行了，这个在女的特别常见。这个《内经》要背哪些篇章啊？其实内经呢，我觉得因为大家呢这个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其实这个就是要是成篇的背呢，就是当然咱们讲的这些都应该背，按说是啊，如果你做不到呢，你就选就是可以选一些重点的背，重点的段落背，其实有一本书已经给大家选好了，就是《内经之要》，明朝李中子先生选的《内经之要》，这是公认的《内经》最好的选本。所以你要是说我背不了成篇的，就是咱们现在要讲的这个，一共我们估计是要讲13篇啊，《内经》要讲13篇。这13篇我不都背不下来，那你就背《内经之要》啊。如果说《内经之要》背不下来，你就把《内经之要》第一篇《道生》背了就行了，因为这个养生方面的东西都在那里头啊，《道生》就可以了啊。这个。男的这种便秘呢，这个当然血虚的也有啊，但是不是很多。男的便秘呢，就是现在呢，其实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脾的问题啊，男性啊，脾的问题出现的便秘特别多，脾虚啊，什么这个脾经的湿热啊，这个气滞啊，这些很多。因为大便不干的人嘛，你要注意，他往往不是这种燥结，所以说吃什么大黄芒硝啊，一些泻药番泻叶啊不太合适啊。所以我觉得要看一看，就是虚症实症都有，比如说气滞那就是实症啊。这个虚症脾虚的人便秘呢也很多，这个甚至有很多人大便的不成形，但是他就是排不下来啊，也有啊。所以当然说阳虚的便秘也可能有，这种老人可能多一些。所以说我觉得男性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多从脾的角度去想一想啊。湿热的便秘呢，它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发黏啊。这个，所以这个得病呢还是很痛苦啊。那个，甭管就是一个小毛病呢，这个确实是对于人来说很痛苦的啊。这个如果是这种湿热便秘呢，你可以吃一个成药，就叫枳实导滞丸。啊，同仁堂有，这个可以吃试试啊。但是这药比较猛啊，如果你要是脾虚的，你别吃这个啊。脾虚的便秘呢，有一个非常脾虚便秘，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肚子有点胀啊，什么有时候食欲不好啊，大便不太成形啊，这种脾虚的人也可能便秘啊。这个最简单方法，用生白术啊，30克煮水啊，这是最简单办法。当然你要是气滞，你要吃生白术就不太好了，是吧？所以这个一定要辩证。这个就是今天应该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们下周三呢，我们再一起学习这个阴阳一下大论啊。好，谢谢大家，再见。